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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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五了，马上周末就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
冷暖有变幻，晴雨你先知，希望之声天气快讯。今天的旧金山多云的天气，当前温度44，今天的温度在40到53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中半岛三马替有多云，当前温度46，今天的整体温度在40到54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南湾三后塞也是多云，当前温度44，今天的温度在36到55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东湾 Fremont 也是多云，当前温度44。今天的整体温度在36到55之间，空气质量为良好。以上信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为大家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儿，我们先来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呢，带您关注一项影响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重要裁决。美国最高法院周五以6-3作出决定，正式否决川普总统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单方面对多个国家加征关税的做法，认为呢其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限，并违反了宪法赋予国会的对外贸易监管权。
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川普是否可以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理由，对全球的商品加征关税。他当时宣布，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构成国家危机，因此推出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包括全面10%关税，以及对部分国家的更高对等关税。
但最高法院表示呢，宪法明确的规定课征关税的权利属于国会而不是总统。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中指出，即使关税涉及到外交与国家安全，也不能因为政策的重要就让总统拥有未经授权的权利。
法院还强调说，这部紧急经济法通过至今已经50年了，从来没有被拿来用作征收关税的依据。一旦接受这种解释，行政权力的范围就会被明显放大。
但是呢，司法部警告，如果总统无法使用这项权利，美国可能在贸易报复下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不过呢，多数大法官仍认为权力分立比政策方便更重要。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重要判决的整理，我们希望之声也将为您持续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金山湾区发布极端低温警告的天气新闻。那么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紧急通知，北加州湾区将于周四，也就是2月19号夜间，迎来了近年最强的寒流。受冷风过境后与辐射冷却的影响，内陆谷地呢气温预计降至华氏20多度，湾岸地区呢也可能下探至30多度，多地呢恐面临着霜害与结 冰的威胁。那么关键的警示区域与时间包括极端的低温警告，像北湾啊、东湾内陆地谷地以及圣塔克拉拉县的东部，生效的时间为周五凌晨的1点至上午的9点。那低温天气的提醒包括奥克兰、圣塔克拉拉谷以及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周围的城市。气象局指出呢，奥克兰如果跌破了37度，将创2022年以来的最低温记录。那低温警示将持续生效到周六的凌晨。气象单位指出，此波低温可能对弱势的族群，包括一些无家可归者啊，构成健康的威胁。那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也可能导致民众、宠物以及牲畜出现失温的情况。那气温骤降同样可以使敏感的农作物植栽冻伤和枯死，使用暖气设备不当也可能引发室内火灾。专家建议外出采取分层的穿搭，确保宠物和牲畜具有充分的食物和不结冰的水，并且呢要加强植物的御寒，把它搬到温暖的室内，以及减少低温的影响。同时呢要注意取暖的安全，正确的使用便携式的取暖器材，那严禁呢在室内使用发电机或者烤架，以防一氧化碳中毒。如果说有需要避寒的民众寻求帮助的话，可以查询各县市府开放的取暖中心的资讯。
这一波的寒流呢，优胜美地的国家公园也因为大雪关闭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周四2月19号下午因为下大雪，采取了罕见的关闭公园措施。公园方面的官员表示说，积雪覆盖的道路、倒下来的树木以及雪崩的威胁，使得园区对游客构成了安全隐患。园区内的游客呢，也已经被要求撤离了。关闭公园的措施至少将持续到这个周五的午夜。唯一的例外就是持有优胜美地的这个住宿预约的游客，他们可以继续留宿，或者是通过140号公路入口进入到园区住宿。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及它周边的广大区域发布了冬季风暴预警。近日呢，园区内部分的地区积雪深度已经达到了数英尺，预计呢降雪将持续到傍晚，阵风时速可达到50英里。气象预报员指出说，出行可能会困难重重，甚至完全无法通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苏尔一号公路因泥石流又封闭了。备受全球游客青睐的加州一号公路在恢复全线通车不足一个月后，于本周再度因连日的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宣告封闭。官方发布的照片显示啊，道路遭洪水与大量的碎石覆盖，部分的路面呢积水严重。那么加州交通厅表示，目前封闭的范围长约45里，封锁的范围呢是自圣路易奥比斯波县的 Ridge Point Inn 至蒙特瑞县的 Dajon Big Sur Inn 以南，且暂无重新开放的时间表。该路段呢今年1月才结束长达3年的滑坡封闭期。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大苏尔沿线75里被列为美西最易山崩的地区，滑坡点呢超过1500处。虽然一号公路核心的路段中断，但蒙特瑞与卡梅尔以北依然通行无阻。交通厅提醒大家，由于山区的气候持续的不稳定，路况呢随时可能恶化，计划前往该区的民众请务必调整行程，改走替代路线。
现在呢仍然是中国的春节期间，那农历新年期间给亲朋好友送水果是很多家庭的传统。不过最近啊，加州政府呼吁民众在赠送柑橘类等应季的水果时候呢，要提高警觉，防止入侵性果蝇扩散。加州的食品与农业厅表示，州内呢已经侦测到了多种外来的果蝇，并且在圣塔克拉拉县及阿拉米达县部分城市设立了检疫区。官员指出，这类害虫可感染超过250种蔬果，幼虫会在果实内孵化生长，严重威胁家庭菜园和加州农业经济。检疫的地区涵盖了圣何西、桑尼维亚、 佛利蒙以及利佛摩等地的部分区域。当局建议民众说，从正规商家购买水果不要寄送或携带，自家种植的水果跨地区运输或入境加州。检疫区内居民不得将自家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带离住所，并且应该密封处理丢弃的落果。如果发现疑似果蝇或者是蛆虫的迹象，请及时通报州府专线。州府强调，只要大家一起配合，就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守护社区和加州农业的安全。
各位赛车爱好者注意了，旧金山即将迎来难得一见的 F1 激情盛宴。在本周六，红牛车展将在旧金山滨海大道举办免费一日公众活动“红牛极限秀”。届时呢，将有真实的 F1 展示赛车与职业车手亲临现场。活动呢，将滨海大道临时改造成赛车赛道，甲骨文红牛车队的 F1 赛车以及 Visa Cash App 红牛车队的 F1 赛车及其他红牛与福特高性能座驾将在下午进行现场演示。本次活动呢，虽然非竞技赛事，但将呈现以精准驾驶、技术技巧、烧胎漂移以及观众互动特技为核心的高速表演。观众呢，可以欣赏到 F1 赛车在滨海大道的实车巡游，福特猛禽 T1、 野马的 GT3、 F1 150、 闪电超级卡车等车的车型将会现场演示，以及呢职业车手展示高级操控与极速驾驶。所有的表演呢，都将以金门大桥为壮丽的背景。那么参展车辆均搭载着 V8 引擎，现场呢也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建议呢现场去观看的朋友可以佩戴耳部的防护装备，儿童尤其需要注意。那么时间是2月21号，本周六下午的1点到4点，地点在旧金山滨海大道。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2026年将会增加种植大豆，并且减少种植玉米。美国的农业部在周四2月19号表示说，预计到2026年，美国农民的种植结构会出现一个明显变化。简单的说，就是多种大豆，少种玉米。虽然种植的策略有所调整，但是整体来看，这两大作物的产量仍然有望维持在历史第二高水平。具体来看呢，就是2026年玉米的种植面积预计降到约9400万英亩，比去年创下的高点有所减少。而大豆的播种面积则预计增加到8500万英亩，说明农民呢正在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种植的方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主要的原因就是2025年玉米产量过剩，价格持续低迷，影响了农民继续扩大种植的意愿。相比之下，再生燃料产业对豆油的需求明显的增加了，带动了大豆的价格和利润空间。在产量和出口方面，如果天气正常，预计玉米的年产量可以达到约157亿普氏耳，大豆约是44.5亿普氏耳。不过呢，受到南美竞争的影响，玉米出口预计会减少约2亿普氏耳，而大豆呢，则会因为压榨需求增加，出口有望回升到近两年来的高点。那在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普氏耳就是又称英斗，是美国常用的农业产品计量单位，也常被换作成为是重量来使用，主要呢就是用于玉米、大豆这类作物，通常一普氏耳等于8加仑。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早安新鲜事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猫卡。
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
昨天的冬奥赛事呢，美国队啊是收获满满， 首先呢，就是刘美贤自由滑夺得了冠军，终结了美国20多年的金牌荒。2026年2月19号，米兰的滑冰馆见证了一个奇迹，美国的选手刘美贤凭借一套行云流水的自由滑，成功的逆转夺得了金牌。
刘美贤呢，在短节目比赛上获得了76.59，自由滑150.20，总分226.79的高分啊，排名第一，完美的抵挡了日本军团的强力冲击，赢得了金牌。而同样实力强劲的日本选手坂本花枝，他摘得了银牌，中井亚美夺得了铜牌。
这枚金牌啊，美国真的是等得太久了，整整24年啊。自从2002年莎拉休斯之后，美国的女单就再也没有摸过奥运金牌了。而刘美贤这一次夺冠，直接就打破了长达20年的奖牌荒，把美国花滑重新带回了世界巅峰。
其实呢，很多网友都评价说特别喜欢他完赛后的那个状态哦，轻甩马尾，自信的微笑。在队友发挥失常，男单明星马里宁意外失利的情况下，全美在单滑个人项目上的一个夺牌希望，其实全部的压在了刘美贤一个人的身上，但他呢居然顶住了。最逗的呢是他确认夺冠后的那个反应啊，大喊着啊、哦、我的天哪，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那种20岁少女的率真，真的非常的圈粉。
其实啊，刘美贤的故事本身就是个传奇，她曾经在2022年的花滑世锦赛摘得了铜牌之后宣布退役，主要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身心疲惫、伤病困扰，以及她认为完成了职业生涯的目标，因此呢她就特别渴望体验普通人的生活，并希望能够重新获得动力。那他在 ins 上写道，我5岁开始花滑，到现在为止已经11年，以冰场为伴的生活了，这是疯狂的11年。坦白讲，我真没想到自己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我非常开心，我对自己的花滑生涯感到非常满意。写过这段话之后啊，经过了约2年的沉淀期后，2024年的3月，刘美贤宣布复出，并备战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做准备。后来呢，在2025年世锦赛夺得了金牌。
那么今年的冬奥会，这枚金牌呢，也印证了刘美贤的实力。
除了赛场上的成就啊，刘美贤的一段家庭背景也再次被外界提起。刘美贤的父亲曾经被中共间谍列入为行动目标，因为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呢，曾经参与过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呢就流亡到了美国。长期以来，他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背景呢，就使得刘美贤在参加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她的安全状况受到美国相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对此呢，刘美贤也曾经幽默地告诉过福克斯新闻，他说这段经历啊，让他觉得自己像是电影角色，并希望呢，未来如果故事改编成电影的话，要把他塑造成一位超酷的英雄。
很可爱啊。
他说，我不能只是个被监视了却无动于衷的小孩啊，他们得把我塑造成那种超酷的英雄之类的。但是说实话，我更希望重点能放在我父亲的故事上，因为他的故事太酷了。
那有多酷呢？昨天晚上啊，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子涵采访了刘美贤的父亲刘律师，他说对女儿获得金牌并不吃惊。哇，那么刘律师具体都谈到了哪些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子涵的专访。
刘律师，您说您兴奋了一宿没睡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您听到女儿拿到冠军之后是什么心情？
当然非常激动了，为他感到非常自豪，确实是一晚上兴奋的还没睡觉呢。
您是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哈？
是的。
那您之前有想到过吗？女儿这次可能真的是要拿冠军了。
我并不吃惊的，那奥运冠军她确实是有这个实力了，她是从小我就看到她有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天分，所以才花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钱，把我的这个退休的这个时间可能推迟了10年吧，来培养他。所以看到他昨天晚上的这么好的表演，我确实为他 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和高兴，但是我也并不吃惊的啊，他确实是有这个天分在那里。
嗯，刘律师，您介意说一下，就是培养他，您花了多少钱吗？
啊，我想至少50万到100万吧，这么十几年的时间。
哇哦。嗯，但我想您一定觉得是非常的值得哈。那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三点您觉得教育女儿您最成功的三点经验好不好？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非常清楚的看到了她的天分。我觉得这个我们做父母的，首先第一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如果说看到孩子有这个天分的话，那就要去培养了。第二呢，我觉得成功不只是天分的，也是要花时间花钱，真正是不惜代价的去培养，就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以前他小的时候人家上课一般半个小时，那我每天上课可能2-3个小时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学到的东西就比别人多得多，所以他的打下的基础也非常好。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尊重他的意见，要尊重他的想法。他在16岁的时候他要退役，他不滑了。那虽然我做父母的感到非常的可惜，毕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钱去培养他，他决定自己不滑了，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由思想的人，我是不愿意强迫别人做任何的事情，那我也不会强迫我自己的孩子去做一件事情，就说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他16岁退役，那我也没有多说什么，他自己2年以后决定再复出，那当然我说爸爸他非常高兴的，他自己是又找到了这个滑冰的快乐。所以你看他不管是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他都是充满了快乐啊，他想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快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尊重孩子的意见，也是要注意孩子的这个精神上的 mental health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单是要身体健康，情感上、大脑上、思想上也要健康才行。
昨天在比赛上，我们看到他确实是非常的开心、快乐、很自由的感觉哈。那我想走到今天这一步中间，一定也是有很难的时候。那您还记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最困难的时候，同时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从他决定不滑到奥运和2022年的奥运和世界锦标赛以后决定退役，这一年半对他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时间。当然同时也是对我来讲，也是作为爸爸也是看到他也是非常痛心的。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在2022冬奥之前哈，中共试图就是骚扰你们父女俩，然后 FBI 也通知你们了。那在那之后您还碰到过有类似的情况吗？
因为我们毕竟在明处嘛，他们在暗处，所以我是自己都不清楚的。2022年的冬奥之前，间谍来跟踪我，后来在这个事件曝光以后，我办公室的邻居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看到那个人好多次啊，在这个走廊里边转过去转过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是在暗处了啊，我是在明处，我就是说这种事情防不胜防了。
那您担不担心您自己和女儿的安全？
我觉得人各有命吧，我这个人也不怕死。我想人生很多最恐惧的就是死亡吧，啊，我这个人不怕死，所以我不在乎他们这些骚扰啊、威胁啊什么等等的。
感谢刘律师哈，
感谢记者子涵的采访。昨天为了准备这个内容啊， 记者子涵是采访到了凌晨3点钟，为我们快速的整理出来了这个最新鲜的一个内容。那么同时呢，在 FM961.net 上面有关于子涵采访这个刘美贤爸爸刘俊律师的一个独家的一个内容。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节选了部分啊。如果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想听整个完整的音频的话呢，欢迎您上到我们 FM961.net 上面听希望之声独家专访。
也希望您在我们的 FM961.net 上留言，对刘美贤呢，他这次获得冠军，还有他的父亲对刘美贤的培养，对子女的教育，关于这方面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您在我们 FM961.net 上留言跟我们互动。
有什么想要对刘美贤说的，您也发在上面，因为刘俊律师呢也会看到我们这个平台，然后呢大家的点赞啊、鼓励啊，以及您方方面面的一个支持，都可以在上面去发表您的见解，也期待大家互动起来了。
是，那2月19号同一天呢，除了刘美贤在自由滑夺得了冠军之外啊，美国的女子冰球队也创造了历史。美国队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和老将的传奇发挥，在加时赛当中以2-1击败了宿敌加拿大队，重新夺得了奥运金牌。这场决赛被视为是当今世界女子冰坛的顶尖对决。第二节刚开始不到1分钟啊，加拿大队就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次漂亮反击，克里斯汀·奥尼尔率先破门，这样就让加拿大队是先声夺人，比分取得了领先。
那么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36岁的美国队长希拉里·奈特再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了。在常规时间仅剩倒计时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撤下门将，孤注一掷，奈特在门前成功的折射队友射门入网，将比分扳成了1-1平，也将这场巅峰的对决呢推入了加时赛。
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啊，美国队就展现出了更为出色的体能与进攻的压制力。最终，美国队在加赛时中打入制胜的一球 ,overtime winner, 以2-1的总比分彻底终结了比赛。现场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啊。这枚金牌对美国队而言是意义非凡。上届的奥运会输给了加拿大，今年呢终于是重新扳回了一局。
这也是队长奈特创纪录的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奥运的征程。在宣布退役前夕呢，他以一枚含金量极高的金牌为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哎呀，真的是太棒了。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台湾的消息。赖清德拜年的时候遇见一位老人家晕倒了，他立即就化身成为医师救人了。这个是在2月18号的大年初二，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去了屏东县南州乡的精明宝宫拜年，并且在现场发放红包福袋，不料呢，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当天呢是屏东烈日当头啊，一位老太太可能她是因为排队太久，天气太热了，突然就晕倒了。那么正当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在致辞的时候，那眼尖的赖总统呢突然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完全没顾得上什么仪仗流程啊。当时呢很多朋友也很惊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说赖清德在从政之前呢是一位科班出身的优秀医师。那所谓医者仁心啊，这种救人的本能呢是藏不住的。那潘孟安当时看到赖总统去救人了，也中断了致辞，并且开麦说总统是医师，让总统看一下。那只见呢赖总统蹲在地上给老人家喂了水啊，守着他呢直到慢慢的情况好转了一点，现场呢响起了民众热烈的掌声。
真的是太暖心的总统了啊。听说这是他从政以来第11次在公共场合化身医师救人了。不过救完人，赖总统也没忘了他的本职工作。赖清德致辞表示，过去一年感谢国人百工百业的团结合作，克服了种种的难关。他提到台湾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居然高达了8.68%，超越了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而且最让厂商们振奋的就是台美对等贸易关税终于谈成了，调降到了15%，而且不叠加。这一下台湾的科技和传统产业可以跟日韩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了。 作为意识的有意识背景的赖总统呢，他还在脸书上发表了意识般的提醒，他说过年期间大鱼大肉聚会繁忙，那人潮往来也比较多，病毒传播的概率呢随之就提高了。在热闹团圆之余，希望民众呢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最近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外出走春呢或者是返乡探亲的时候，记得要适当的增减衣物，也要多关心身边的家人和长辈。 这种一般救人一边操心民生的节奏啊，也是马年最忙碌的开端了。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杨紫琼啊，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名了。2月18号周三，奥斯卡影后马来西亚的女演员杨紫琼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获得了一颗专属星星。导演李安、演员关继威、吴珊卓，还有奥卡菲娜等等好多这些影坛的好友出席并 出席了这个寿星仪式。杨紫琼呢在好莱坞大道对现场的影迷同仁与家人表示，她说这一切都太疯狂了，感觉好不真实啊，我现在真的超级兴奋。嗯，杨紫琼从影了有要超过40年了，她以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呢闻名影坛，比如说《卧虎藏龙》啊，《疯狂亚洲富豪》啊，以及近期的《魔法坏女巫》等等。
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还特别感谢导演朱浩为与李安。杨紫琼笑着对李安说：“谢谢你发现我其实会演戏，我好喜欢你以前转过身对别人说，他不只是一个武打影星，别再这么叫他了。谢谢你当初对我说的这些话。”
2023年杨紫琼凭借《瞬间全宇宙》中的精湛演出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而杨紫琼的专属星星就落在好莱坞大道中国戏院前方。